让我们来读雅各第三章第六节。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看，那是所罗门的轿，四围有60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，手都持刀，善于征战，腰间佩刀，防备夜间有惊慌。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座华轿。第十一节，西安的众女子啊，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，头戴冠冕，就是在婚宴的日子，心中喜乐的时候，他母亲给他戴上。然后第七节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第八节，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麻那顶，从示尼尔与黑门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第十五节，你是园中的泉，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到现在你一直恩待我们，我们求你继续托住我们，用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叫我们的体力各方面足够，能应付今天一天的需要，我们需要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章第六节，我们就进到第三首诗。我们知道第一章呢，第一首歌特别讲到幔内的生活，那第二首歌呢，就是讲到复活的呼召和经历。一面我们看见是良人来呼召他，有一个经历叫做复活的经历，那么那个表现的是一群欣欣向荣的花园来表现的。那如果第二首是指着复活的呼召与经历，那么第三首的重点，第三首呢，就是讲的升天的呼召与经历。那我们讲的复活也讲的升天。首先呢，我想我们先要从主的话里面，让我们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会第二首诗讲到复活，第三首诗讲到升天。当然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就升到天上去，那今天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不止在主的身上，也在我们的身上。今天升天的经历不止在主的身上，也在我们的身上。那我们说这样讲可靠吗？这样讲有没有什么危险呢？那现在我们就要用圣经的话来先打个底子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升天的呼召和他的经历。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啊、哦，对不起，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第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那这里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特别的，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 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那这是指着什么？指着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。我们的灵本来是死的，我们本来呢与神，我们失去了神觉，对于神失去了知觉。我们凭着身体，我们就能够对这个世界有知觉，因为我们身体有五官，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。我们的眼睛可以告诉我们80%关于这个世界的资讯，所以这是身体。那我们的魂呢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呢，对我们自己产生知觉。所以我思故我在，我爱我恨我拣选，就证明我存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魂就是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是感觉我们自己存在的机关。那么对于神的知觉呢，是借着灵，因为我们知道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所以这个灵是也是一样的机关，就好像我们的五官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觉一样。所以等到吃善恶树的那一天必定死，亚当还活了900多岁，所以可见他的灵死了，他与神交通的那个器官断绝掉，因为罪在哪里，哪里就叫我们与神的交通断绝。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人就不可能再靠近生命树，这个叫做死。所以等到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然后呢我们知道是圣灵就把我们那个灵就把它点活了。本来我们的眼睛还在，但是我们失去它的功能。现在呢，你看见圣灵，我们一得救那天，圣灵就在我们眼睛上面轻轻点一点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像神就活了。所以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故事。但是他不只告诉我们，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所以特别讲的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嘛，那活过来就表示你得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非常稀奇，不是吗？所以证明说，不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，现在呢，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也一同坐在天上。那当然，我们然后呢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找到了圣经的根据。虽然这个似乎很难懂，好像不大容易懂，对不对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好像还明白一点。那么当然我们受浸是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与基督同死，当然就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所以受浸就是很明显，从此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我想我们受浸以后，我们都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那不止如此，也与基督一同升到天上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就证明说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有个地位是个升天的地位，已经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意思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升天，坐在天上就一同升天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复活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，升天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。那这个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的。但是以弗所书他不光讲到复活的经，不活讲到复活的地位，不光讲到升天的地位，他也给我们看见说，复活是个经历，升天也是个经历。那也许从前保罗他不大讲这个道，但是一直等到他写以弗所书，一直被关在监牢以后，那么从他的经历里面，保罗的眼睛开启了。所以我想啊，我们从保罗的眼睛怎么开启，保罗怎么领会复活和升天，我们先打个底子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三首是雅歌，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。那么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书信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保罗他本来呢是要到罗马去，而这个监狱根本在监狱的罗马，但是他到罗马去，他的意思是希望能在皇帝面前做见证。他到罗马去，他希望说能把他从主那里所得的恩典能分给在罗马的教会，所以他写罗马书是这么说的。那么自从在以弗所工作最兴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决定要到罗马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要传的地方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他写给罗马的 教会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这地方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。他曾经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一直到以利利谷。以利利谷呢，原来是哥林多的一个殖民地。那么他写那封信的时候，刚好在哥林多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光耶路撒冷我们开始传福音，一直到地极不错，那么也我们都传到以利利谷了。以利利谷可以说是希腊世界里面化外人所在的地方。你如果在哥林多，你是希腊人；你如果在这个什么，在腓立比，你是希腊人。但是你只要跑到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地方，你只要到伊利利谷这个地方，你就到化外人的地方了。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不会讲希腊话嘛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那些地方原来是哥林多的殖民地。因为哥林多在保罗那个时候，实在说来比今天雅典还要有名啊。我们今天是雅典好像比哥林多有名，其实最早有一度呢，你讲到希腊的时候都是向哥林多看齐的。有三种柱子，你看希腊的柱子，有一个柱子叫做哥林多式的柱子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说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利谷，我们福音几乎都传遍，现在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。我还记得人类历史上恐怕只有两个人讲过这句话，一个呢就是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以后，他在帐篷里哭了，人家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。那这是亚历山大。还有一个人就是保罗，他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，他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，他走遍了半个欧洲，等于整个赤道的一半，但是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可传，所以他打到罗马去。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那个时候，如果到了罗马，大家就觉得已经到了地极了。那既然主的话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到犹大，然后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地极，所以呢现在保罗要去罗马。所以你知道，保罗去罗马不是去观光，保罗去罗马完全为着神的旨意。彼得会忘记，那些十二个使徒他们会忘记，他们死守耶路撒冷，但是保罗不会忘记。保罗知道说，现在他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，那么现在呢已经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了，所以他决定要到罗马去。他去罗马是经过祷告的，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的，他去罗马是在寻求神旨意的结果，他不是随随便便去的。所以他一点里面很有把握，另一面他很清楚。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，他怎么说呢？我希望，我巴不得能够得着一条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，所以去你们那里不是崎岖不平的。还有呢，我希望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他不光祷告要去罗马，而且他希望第一欢欢喜喜的去，第二个是不是平平坦坦的道路去的。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听他的祷告，神也不听他的祷告。神听他的祷告，他最后到了罗马。神不听他的祷告，他不是平平坦坦的到罗马，他是经过了海难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说，你要在皇帝面前做见证的话，他的心一定就融化了。他以为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一个海，那一次的海难几乎说可以说把保罗剥夺了净境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后来他在罗马需要再等一两年呢？就是因为那个文件没有下来。你今天罗马是讲法律的，今天你把一个囚犯